方舟的门要开在旁边，方舟要分上中下三层，看到我要使洪水泛滥在地上，毁灭天下，凡地上有血肉有气息的活物无一不死，我却要与你立约，你同你的妻与儿子儿妇都要进入方舟，凡有血肉的活物每样两个，一公一母，你要带进方舟，好在你那里保全生命，飞鸟各从其类，牲畜各从其类，地上的昆虫各从其类，每样两个要到你那里，好保全生命。你要拿各样食物积蓄起来，好做你和他们的食物。挪亚就这样行，凡神所吩咐他的，他都照样行了。好，那个神叫挪亚造这个方舟，哈，蛮仔细的哈。我们当然有很多很多的问题，到底这个方舟在那个时代是怎么造的啊？我想挪亚的时代，我们想已经是该隐后面很久了，那人的各样的铜铁利器也都能够造了，一定是有工具的。我以前认为这石器时代，那不然啊，挪亚那个时候一定已经有很多的工具了。圣经当然没有多回答这些科学上的问题，但我们还是相信神的话绝对都是真实的。虽然怎么造好像很困难，他们一家八个人怎么造，即便是花了100或120年啊，因为那100或120年的挪亚500岁生孩子，600岁的时候洪水来，总共有100年，照神的话来讲有120年存活的时间，也许就在挪亚生孩子之前他就已经开始在造方舟了，也不一定。不过不管怎么样，这都是很困难的事，怎么来造，当时的技术发展到什么地步可以做这样的方舟，然后这够大吗？能把所有的动物放进去吗？恐龙怎么讲？那时候有恐龙吗？还有各样的东西，他们的食物怎么样？他们的大小便排便怎么样？在方舟里面是不是都是笼子式的？否则是怎么样共处呢？这些都不是作者要我们去，或者说作者本身并不去给我们任何的答案。我们还是说我们相信神的话都是真实的，虽然我们也承认在应用和了解上面我们还有很多要学习的地方。我们相信这绝对是真实的，就是神叫挪亚很仔细的分散中下，甚至连光都讲了，方舟是一个保命的地方，那么神会让洪水泛滥在地上，毁灭所有的气息。神为什么这么愤怒呢？因为人的尽头已经来到他面前了。那么人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，或者我们从我们曾经提过的马太福音、路加福音来看，就是他们没有思想神。当你没有思想神的时候，你刚开始觉得你可以思想良善，到最后你根本不知道什么叫良善了。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就是这样，现代主义不要神，希望我们要理性有良善就好了，结果当你没有神的时候，理性善良这些都抓不住了，都没有了。其实后现代就是跟现代一样的，都在背逆上帝的。这么这个世界是这么邪恶，都要死，但是呢神要跟挪亚立约啊。这里出现立约这个字眼啊，第一次出现。当然在改革中的神学里面会说，在伊甸园的时候，神就跟亚当夏娃立过那工作之约了哈。不过到底那里没有那个字眼，我们就严谨一点吧。虽然也有那个观念，你要遵循我的话我就怎么样，你不遵循就会怎么样，是有这个观念。不过的确的立约在这里是立约，就是借着这个借着某一种的形式让双方之间的关系更亲密啊。像房东和房客之间本来没有任何的，就是因为我给你钱你让我住在这里就有了一个更亲切的关系。亲切亲密也许都不大恰当，就是都有一种比较特别的关系，是一般人没有的。房东房客，他们房客能住房东的房子并不是别人都可以的，因为他们立了约才可以，定了约就有一些互助互补互信的情形，当然约可以破坏。那我们跟上帝呢也是定了约，这个约里面有的时候是不平等的，有的时候是平等的，有的时候是两国或两个公司，或者我们可不可以说两个人夫妻之间的婚约也是这样子，那是平等的。 那我们跟上帝的约呢是不平等的，是上帝，这不平等是好意，是上帝主动来拣选我们，上帝主动来临到挪亚啊、哦，我要把这些都消灭，但是跟你有一种特别的关系，是跟你立了约，使你呢被保护。那后来在西乃山的约就是，甚至跟亚伯拉罕的约也是，就是有父子的关系了。就是我们有一个特别亲切的关系，我专门拣选你了。当然也有夫妻的关系，基督和教会，也有主仆的关系，以色列人和教会跟上帝的关系，也是朋友的关系，这都是在约里面有的。这个约呢，就是你要可以说在讲之前那个约的内容已经有了，用那个字之前就是说你要做一个方舟，你做方舟我会救你。好，当然不能想到说你做了方舟我就救你，而是神已经定义拣选拯救挪亚以后，挪亚才能做这个方舟。当然做了更是叫神喜悦哈。要你们一家要进去，然后其他有血肉的你也把它带进去，在里面保全生命。那跟上帝原来在创造的时候非常的像，就是要各从其类，然后不要混乱，然后要拿食物积蓄起来做你们的食物。这一年怎么让所有的都有吃，也有人说那个时候是一个冬眠的状况，所以也没有什么排便，那么吃的也不成问题。这我们再一次说我们并不了解，但我们相信啊，神的话是真实的。那在这里我们也想到说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讲到说，挪亚因着信基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，动了敬畏的心，预备了一只方舟，使他全家都得救。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，未见的事可以是指第一个是方舟，没有人看过方舟；第二个是指大洪水，也没有人看过那么大的洪水；第三个是万物的被毁灭，也没有人看过万物的被毁灭。神指示挪亚的时候，不管是神所指示的内容就是万物的毁灭，或者神在指示他所发出的威严，就叫挪亚非常的敬畏，非常惧怕，就听神的话。愿我们对神也有这种敬畏，也有这种惧怕。愿我们在非常爱神跟神非常亲近的时候，我们也有那种该有的敬畏啊。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啊，这很奇妙哈，又敬啊，敬畏的敬，又敬亲近的敬啊，这两个我想是我们都不能够分开的。这是诗篇第25篇第14节，与敬畏他的人亲密。那你敬畏他，有智慧来做这个方舟，你敬畏他，听他的话，预备一只方舟，这就是信心了啊。是神开始指示你的，你在他的指示当中就产生了信心，就更愿意听神的话。这我们也要想到，当然是那个时代的人都非常不喜欢的。那个时代的人在挪亚船异道的这100或120年，没有一个人会听。虽然神一直给他们机会哈，但是他们不敬虔，到最后就死亡了。在彼得前书也有讲到说，神容忍等候啊，在这段时间，神挪亚预备方舟的时候。那神在容忍等候那个监狱里面的这些灵，真是在监狱里面。我想那个监狱的灵就是指任何一个世代在等候死亡的时候，听到挪亚或听到任何一个神的见证人，他们还不听，就真的是在监狱里的灵。每一个没有得救的人都在监狱里的灵当中哈。挪亚就很听神的话，就预备好这个方舟，然后呢也给他们食物，做你和他们的食物。22节，挪亚就这样行，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了。感谢主，这真是很宝贵哈，就是神怎么说他就怎么做。而在出埃及记40章16节也讲到说，神的吩咐呢，摩西就通通都照样行。所以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，真正的信心一定是活的，一定叫人活的，一定也有这种非常强烈的生命力，使我们能够执行上帝给我们的命令啊，这是讨主喜悦的。我们不是听到而已，我们听到会有行道，我们听到的结果一定是照着主的话去行，我们一定有好的行为，